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律法书啊，其实对大家啊，对我自己，对我们整个教会啊，其实都是一个啊一大的一个挑战。清楚吗？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不需要录啊，对，非常大的挑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用一节经文来看你就看到历代志下15章的第三节在历代志下15章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不信真上帝，没有殉毁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所以你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看着好像是耶和华的选民看着好像是有律法书的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在历代志中记载就说，以色列人信神，其实不信真上帝他们拜巴门巴利他们拜这个天后亚撒拉就像拜雷公雷母一样然后叫没有殉毁的祭祀。他这个祭祀关键不是献祭祭祀关键是教导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律法进行公义的什么审判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如果没有律法那就很混乱有律法没有公正的审判，那等于整个国家都是一个强盗国家的。然后说已经好久了所以就像今日教会一样，那我们也是不信，很多人是不信真神。你信的真的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吗？真的是信耶稣基督吗？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因为耶稣医治我。如果别人医治你，你是不是就就去信别人了？所以我们知道，不是信真神的，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的，也没有律法。今天在教会中，有多少人讲律法、学律法？我们学来学去都是你的故事了。他的故事了，你的见证了，他的见证了，没有律法，没有殉毁的祭司，已经什么？好久就像就像这个包括今天在美国的改革宗长老会原来长老会一说在费城开大会整个全国的记者都要集中在那里就比开国会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宗教立国尤其是这个清教徒立国。长老会在美国的力量强大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独立战争就是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甚至是长老会革命因为圣公会是和英国母国是合在一起的，那圣公会不会反对大英帝国的所以当初的这个美国的战争就是清教徒革命就是清教徒里边的尤其是长老会革命所以当初长老会在美国是势力庞大，影响深远但是慢慢长老会就放弃了对公共人的影响过去像威斯敏斯特信条在清教徒时期的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时候说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应当降服在上帝之下那就是一个神权制国家昨天我和一个著名的牧师还给我通电话，他说王牧师，那美国任何一个国家不应当是宗教立国。我说不应当是宗教立国，那美国是宗教立国，你不要在美国了。那沙特阿拉伯是宗教立国，你不要穆斯林不到沙特阿拉伯去了。然后我们看到甚至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中国也是宗教立国，共产主义信仰立国。你要攻击人家共产主义信仰，不管人家信不信，你动摇国本了，最后就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你判刑的。所以我们就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头脑、政治意识了。所以求主特别怜悯我们所以说美国仍然有清教徒的传统仍然有清教徒的框架仍然美国的这个座右铭就是In God we trust。 那我们所信靠的不是宪法不是三权分立不是民主，不是法治，不是自由，不是特朗普不是哈佛大学，也不是教会，我们信靠的是上帝。而且美国的这个效忠宣言里讲说 One nation under God， 说这个统一的国家怎么能够统一怎么是 one nation 是在上帝什么之下的。上帝之下是什么意思呢？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在上帝什么之下。这在我们这个政治学上 这在宗教学上，这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 theocracy。 theocracy 就是上帝掌权，上帝的什么主权啊。但是美国在独立宣言中啊，在他的这个普通法中啊，在他的宪法惯例中，这个圣经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啊。你总统了，法官了，都得按照圣经宣誓。所以圣经的地位，最起码在仪式上，它的地位是远远高于美国宪法的。所以很多人研究美国宪政民主，他不懂为什么呢？这个圣经是高于宪法的效力，为什么呢？他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说宪法有效，宪法的效力来自什么？来自人啊？来自多少人啊？啊，多数人就能掌握真理吗？多数人不一定掌握真理。来自少数人，少数人就掌握真理吗？少数人也不一定掌握真理。所以你那个宪法，不管是多数人制定的、少数人制定的，都有可修改的余地。但是你说是圣经，那你谁修改呀？那是上帝的话，神的律法是不变的，那是高级法。所以这是美国立国的真正什么精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解律法书我们回到摩西五经这个特别是创世纪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给大家的题目是打仗亲兄弟。中国人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是其实大家读到最后发现并非如此。其实罗德已经离开了亚伯兰。虽然亚伯兰把罗德当作是兄弟但是罗德应当是没有兄弟情义。亚伯兰对罗德是有兄弟情义。但是恰恰是那些亚伯利人确实是迦南人和这个亚伯兰没有亲属关系的反倒成了亚伯兰的盟友。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特别思考打仗亲兄弟到底谁是我们的亲兄弟。对于亚伯兰来讲谁是亲兄弟，谁是盟友，谁是可以一同打仗的一同可以保命的这是至关什么重要。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律法书，特别是来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难题甚至创世纪十四章也被称为圣经中最难解的一章经文。但是主求你光照我们不是使我们无所不知，而是使我们明白我们当明白的无知就是不知道自己能知道也当知道的但是从神的奥秘、圣经的奥秘来看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的。所以主，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求你亲自教导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出印证使我们再次记得当初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和那些当初的迦南人一样，都是无法无天的都是假冒为善的都是彼此相残的。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今天的光景也不比以色列人强到哪儿去，我们今天的光景也不比罗德强到哪里去。所以主，真的是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不是保罗一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底人都处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主，我们只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更新求你改变求你不光使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也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石头都能够在基督里连结连结成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是天上高摩的是由圣灵同在的。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把创世纪十四章第一章，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打仗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讲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讲神秘的撒冷王麦基希德但是今天我们是讲打仗亲兄弟。所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遍然后我们再解释。当按拉非做施纳王，亚罗做伊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伊兰王，提达做格印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啊施那、西边王善伊别和比拉王啊，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啊，西丁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里，杀败了利法营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伊米人，在荷里人的希尔山杀败了荷里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利堡，就是加利斯，杀败了亚摩里人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西逊他玛的亚摩里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边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苏尔，都出来在西丁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伊莱王、基大老马、戈应王提拉、施大王艾拉菲、伊拉沙王亚鲁交战，那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丁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麦利的乡属那里，麦利和伊西格并亚代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击杀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四王和五王在迦南在迦南地展开什么大战。就像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一样，这个各霸一方，这个彼此征战，春秋无义战啊。有的人说，哎呀，迦南地那么个小地方，怎么四王五王的我们不懂历史。就像这个日本当初这个藩这个立藩的时期，大概有300多个国家，就是日本的小岛子怎么有300多个国家，那印度有10000多个国家，那就土邦王。土邦王可能一个村子两个村子就有一个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希腊国家比如说这个雅典城邦，那个城邦就是一个城。一个城和周围的乡村那就是一个城邦国家。当初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意大利威尼斯城邦那就是一个城邦，威尼斯的一个小城肯定赶不上包头大，那地方就是一个国家。那比利时，今天比利时多少人？比利时可能几百万还赶不上我们一个地区一个这个一个蒙古的一个蒙大的但它就是一个国家所以这也是历史事实的请大家理解。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要读世界历史就看到其实是三个时期讲到国家第一个是列国林立时期，这个列国的林立时期是部落王慢慢慢慢我们走向城邦王城邦王就连接成了大的帝国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这个基大老马他能够联合另外三个王，而且那个索多玛的五个王本来是这个降服于这个基大老马的，后来背叛了。那等于说基大老马他是一个元首性质的他是一个霸主性质的他能够联络那三王然后能够杀伐那五王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霸主性质的所以这个国家的第二个形式就是像基大老马这样基大老马是什么模式呢？宗主国和藩属国， 什么叫宗主国和藩属国啊？我们说的远了，大家不知道。说的近点，清朝的时候，朝鲜就是我们的藩属国，哎，越南也是，啊，缅甸甚至也是，啊，藩属国，哎，慢慢以后清朝衰落了，那这些国家就独立了，啊，原来本身它也是纳贡成臣的，啊，所以那是帝国的，啊，现在你也知道啊，新疆了，啊，西藏了，内蒙古了，为什么有边疆问题啊？为什么有民族问题啊？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现在2020年还没有解决边疆问题的，还没有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我们仍然是帝国时期的。什么叫帝国？那怎么叫帝国的？啊，帝国是指什么呢？没有选举，啊，帝国的什么模式呢？打江山什么？坐江山，啊，然后是红二代、红三代，就像秦始皇想的一样，啊，秦一世、秦二世、秦三世，啊，世世代代什么相传的。啊，所以说你说那毛泽东讲几千年来借勤政啊，啊，所以你不管你分析国家分析政治的时候，我们不要不动脑筋，啊，圣经就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啊，所以国家经过那种，啊，部落王，啊，城邦王，啊，然后是帝国的君王，啊，然后现在21世纪呢，啊，这大趋势就是民族型国家，啊，民族型国家就是要经过宪法。啊，选举啊，你不能够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那样你或者是一统天下啊，就是专制暴政啊，实在统不下去了，那就走向这个混乱了啊，这就是中国讲的《三国演义》里面讲的，啊，天下大势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合的时候怎么合？武力同合，武力统一。那分的时候什么样？武力压不住了，哎，那就分了。那和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和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那个大清朝的时候，那个帝国啊，那人家外国打进来，那清朝老百姓干什么呢？清朝老百姓就在那看热闹，看谁打过谁呀，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国家不是他们的，那个国王、那个政府不是他们选举的，啊，他和那些君王啊、军队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大清王朝的百姓讲，谁打赢了，反正我们还是老百姓，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们也没有觉得什么奇怪的哦。你赢了，我们给你纳粮；他赢了，我们给你们交税。反正就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权利，就是这样。那这叫帝国的啊。所以说，我们牵扯的是要明白啊我们的处境。好，然后我们再看，说姬大老马做宜兰王，啊，提大做格义王啊。当然，这些格义了啊，姬大老马了啊，在原来的这个。啊，这个希伯来文中都有字义的啊，但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够一一细讲啊。就像毛泽东啊，在中文中啊，你要翻成英文毛泽东或者 Chairman Mao 没有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中国人一看毛，哎，那就是他的姓啊，他家里就姓毛，毛家族的毛家人。那这个泽，哦，那个泽就是这个天上的鱼露啊，恩泽啊，这东啊，东那就东方啊，啊，那就是指中国啊，或者整个亚洲啊。那毛泽东，毛家的啊，从天上生下来的啊，雨露恩泽啊，要遍及整个中国，遍及整个东方。那毛泽东这个名字很大气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啊知道，在希伯来文中啊，这些也都有名字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啊一一细讲。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毕拉，啊，俄摩拉王毕夏，啊，亚玛王施那。啊，西边王善伊别，啊，和毕拉王，啊，毕拉就是苏尔，啊，这五王都在西京谷会合。我们知道西京谷乃是决战的战场，啊，大家都选在这个西京谷，啊，这五王是当地的，啊，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也许山高谷深，啊，也许地势险绝，啊，然后他们在那就布下大阵，啊，布下大阵就转等这个姬大老马王。啊，让他自投什么网罗，予以全歼，啊！但是你看呢，姬大老马先不到西京谷会合，他先把这个索多玛这个附近五王周围的势力都扫光了以后，然后又到这个西京谷在决战啊。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战略战术的，敌人不阵了，你一定马上去吧，不去，他不阵了，我们不去。先把外围势力扫光，啊，然后步步为营，然后打过去，那一拳啊，将对方粉碎。好，然后我们来看，说西京谷就是沿海 啊，沿海是否是今天的死海的也不一定啊，啊，因为现在一晃就差不多啊3000年的时间过去了，啊，那个地带肯定会出现沿海，啊，沿海的位置也有可能移，为什么呢？啊，因为慢慢海岸升起，啊，海水或者是涨啊，或者是下啊，这个方面是不确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也有沿海啊，或者是死海，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12年，侍奉基大老12年什么意思呢？就是纳贡什么得成臣，啊，这个宗主国，他就需要有藩属国，藩属国就纳贡什么成臣，啊，纳贡成臣的时候，他们就有面子，啊，当初这些帝国的统治者，我打天下做天下，啊，人家来纳贡成臣的时候，他给你一个相，他给你10两银子，你给他100两银子。为什么人家纳贡给你10两银子，你给他100两呢？啊，为什么非洲的国家到我们这儿来凑凑热闹，给我们10块钱，我们给人家1000万，10个亿呢？有面子。所以帝国是看面子的，啊，人家来给我们磕个头，你就得给他钱包。我们说给他钱包啊，这个国家帝国的钱包就不知道多大了。帝国是要面子的。你就觉得很奇怪，历史上那些暴君，那些打天下做天下的，哎，还格外要面子。那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个面子。那特朗普他不敢随便给别人钱啊，为什么呢？那钱袋子不是他掌管的，那钱袋子是由议会掌管的。那议会是谁呀？议会是老百姓选举的代表，他一分钱都不能够多给人的。所以这个当这个帝国的元首是很爽的。想杀人就杀人啊，想撒钱就撒钱啊，所以为什么就做皇帝梦呢？中国梦，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啊，不做皇帝不过瘾啊，罪人的最大梦想啊，中国东方几千年的最大梦想啊，就是做皇帝啊，统一天下啊，定于一尊啊，这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奇怪之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各武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啊，他们本来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第13年就背叛了，啊，背叛了，可能是因为基大老马，啊，他带领他的军队在别处征战，啊，或者是他们自己觉得我力量强了，啊，翅膀硬了，啊，过去我服你，现在我不服了，啊，现在我要独立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就打碎了，啊，然后就这个基大老马那就特别没有面子，哎，那你不光是不纳贡成臣了，还反了，造反了，北伐，啊，平叛，啊，要把他平掉镇压，啊，所以帝国就是忙着这样的事情的，对外是征服，对内是什么镇压。啊，所以帝国就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啊，因为帝国它没有宪政，它没有法治，它没有民主，它没有自由，靠什么呢？就靠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王侯什么，败者为寇啊，打输了就完蛋，打赢了就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大家一定知道这就是帝国啊，当初的贾南地就是如此。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13年就背叛了。哎，13年背叛了，但14年，吉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啊，亚特律、贾宁，然后开始杀过来了。那你说为什么第13年背叛的时候不马上打过来呢？所以我们学习律法书啊，就让我们恢复常识，哎，让我们有策略、有智谋。那他第12年他背叛，你来不及打。啊，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啊！基大老马知道我要准备好，啊，要谁是我的盟友，啊，谁是我的敌人，啊，所以就像啊，有人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啊，谁是我们的朋友，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到基大老马他要联合谁，然后去打谁，啊，谁是盟友，啊，谁是敌人，从哪里打起，这都是有招数的。我们再看。所以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啊，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3个同盟啊，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啊，这是4王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以这个索多巴王、俄摩拉王啊，这5王和4王同盟，然后还有5王同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同盟，哪个同盟呢？ 啊，你就看到在第十三节，啊，曼利和以斯格并亚乃都是弟兄，这三个弟兄，然后曾与亚伯兰结盟，哦，亚伯兰也有盟友，啊，其实那三个人也是王，啊，其实给大家讲，亚伯兰也是王，所以后来撒拉去世的时候，啊，亚伯兰要埋葬妻子的时候，人家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底下我们看到。亚伯兰光加生的精炼壮丁都有318人，那些不精炼的壮丁呢？那些在家里守家的呢？那亚伯兰的士兵、亚伯兰的看家的、亚伯兰的保镖或者亚伯兰的军队，那至少要有500-600人的。那亚伯兰能有500-600士兵，或者有这个318人是精炼的壮丁，那亚伯兰在他们中间确实是尊大的王。而且亚伯兰不仅是自己出兵啊，而且你看到在第14章24节，只有仆人所持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伊西格、曼利所应得的份。所以不光亚伯兰出征，亚伯兰的三个盟友亚乃、伊西格、曼利也和亚伯兰一同什么出征，这就是上阵啊，亲兄弟啊，其实这个结盟的兄弟啊，说话算数的兄弟啊，胜过血肉的兄弟，所以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啊，本来罗德是亚伯兰的兄弟，啊，但是罗德哎却和亚伯兰分道什么扬镳了，啊，罗德不仅不能和亚伯兰一同作战，啊，反倒需要亚伯兰的什么怜悯和帮助。底下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看到14年，啊，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家里杀败了利法一人啊，利法一人根据历史记载也是身高马大的啊，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啊，那地方不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住在苏西的人就叫苏西人啊，像我老家山东的山东人啊，你内蒙人北京人啊，杀败了南京人，杀败了北京人啊，当然不是那么大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看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地点和这个民族也不一定啊完全吻合。然后我们再看，在何里人的希尔山击败了何里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啊，然后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贾迪斯啊。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在贾迪斯的旷野徘徊，杀败了亚摩利全地的人啊，以及住在哈西逊他们的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也是以人高马大著称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基大老马啊，以及他同盟的三王，也就是这四王啊，他们是深谋远虑啊，他们是先打外围啊，然后再闯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摆下大阵了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巴王、西边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丁谷摆阵啊，前面一定啊，第三节讲的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哎，西丁谷大决战。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都知道战役啊有外围战啊，也有这个大决战啊，大决战以后然后就是扫尾的了。但是很奇怪，这个大决战以后，这个四王啊以为自己得胜了，结果这个亚伯兰又率军异军突起啊，趁他们这个啊有很多奴物啊，有很多财产，又是在夜间底下来趁机出手啊，然后这个夜间袭击，而且是虚张声势啊，分队进攻，然后就把这个得胜凯旋的这个基大老马的四王打的是落花什么流水。所以你看到本来他们是得胜了凯旋了，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半路杀出一个亚伯兰，结果他们被打得落花什么流水啊。所以这个战争呢真的是跌宕起伏。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他们在西丁谷摆阵啊，与他们啊交战，就是与伊兰王基大老马啊、戈印王提当、西大王安菲拉、伊拉沙王亚路啊，这就再次提到啊，这个五王和四王 啊，在这个锡林谷啊摆阵决战。结果这个索多玛王啊和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说锡林谷有很多石器坑啊，石器坑就是那种啊这个沥青啊，大家知道柏油路啊是否是中东那个地方啊，当时虽然人不用石油啊，但是底下有油啊，会不会有石青啊冒出来啊，这个油凝结了形成石青，但是无论如何那地方叫石器坑。说索多玛王和俄巴拉王逃跑啊，就是这个索多玛王和俄巴拉王他这五王联盟啊是不堪一击啊，被人打的是落花什么流水，或者说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啊。然后就看到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啊，又掉在坑里的啊，七个人都往山上逃跑。但是底下也怪，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啊，都掳掠去了。你就看到啊，再看到底下啊，在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索多玛王还在呀，啊，可见当时的索多玛王并没有被打死。这为什么呢？就当时征战的时候啊，他们是很有考量、很有分寸的，那不能把对方都杀光、灭光，就跟割韭菜一样，哎，割的差不多，再留下点根儿，让他们继续长，啊，让他们继续放养，继续财物，然后再回头杀过来，啊，如果你要是吃光、杀光、扫光，那你下次来就没有财物了，就没有人了，啊，所以他们虽然这个以吉大老马为这个核心的，啊，这个四王虽然把五王打败了，但是并不是把对方赶尽什么杀绝的，啊，他要留下韭菜，啊，以后继续割韭菜，啊，这是战争，这都是过去的战争的艺术的，啊，就像那个土匪，啊，抢人，他会留下命，啊，要钱要财不要命的，为什么呢？他要你的财。又要你的命，人都死了，谁还带财来啊？啊！但是你要要他的财，你又要他的命，他就肯定是拼命反抗，给你活命了。你只要他的财，哎，要把他的命放了，哎，他就也不跟你打，哎，以后还有人带财来。所以这个道义有道啊，强盗、土匪、君王，他们都有他们的权术的。你现在看。所以四王就把啊财物都挪走了，然后说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啊都掳掠去了，粮食很重要啊，所以这就讲的说啊，人、财、粮食，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价值了，没有人的财产有什么意思？粮食有什么用？可人是核心性的，啊，财物也很重要。那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不喜欢财物，好吧，你不喜欢财物都奉献给我了。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那基督徒现在有的时候讲的是不是人性的话。那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你贪财不要贪财。啊，但是就是说上帝赐给你财产，就跟耶稣举的比喻一样，上帝赐给你200两啊，上帝赐给你2000两、1000两或者5000两，好啊。你就好好的这个做生意啊。啊，好好的在银行里哪怕取点利息啊，那1000两变成2000两，2000两变成4000两。啊，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是说越穷越属灵，越穷越社会主义。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变成了越穷越社会主义。啊，中国的基督教就变成了越穷越是基督教。啊，昨天我和一个啊差不多15年前认识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在天津传道，他说王牧师我苦啊，我们牧师传道人真穷啊，啊，一个月没有几百块钱呢，啊，然后我这个牙该镶牙了，就可能是不容易镶牙了，哎呀，我说你做牧师真的是做得这么辛苦啊，啊，如果做牧师都一个月在天津几百块钱，那你够干什么用啊，啊，基本上就过着吃贫的生活，啊，两任老婆都离他而去。那你就是根本不能够养家糊口嘛，啊，所以你就看到，哎呀，这是教会吗？应当这样做牧师吗？哎，弟兄姊妹应当这样来敬拜上帝吗？真的是一塌糊涂。所以我们求神啊，特别怜悯。 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财务很重要，粮食也很重要啊，包括知道大家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啊，为什么要复工啊？不复工啊，大家都在家里蹲着，哎，都在家里蹲着，你就像罗德一样，你看到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务都挪去了。罗德既不是五王的部分，罗德也不是四王的部分，罗德真的是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祸，从周围来，那这个城门失火，养鸡什么吃鱼啊，所以说真的是你不晓得从哪里啊来了灾祸。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挪去了啊，相信啊，包括罗德的这个太太了、女儿了，是否也都挪去了？可能也都挪去啊，因为在这个十六节说，以及妇女、人民，那他们不光是掳掠财物啊，也是掳掠人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战争啊，啊，不仅是掳掠财物，掳掠人口是什么？做奴隶的，啊，做奴隶买卖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今天的战争都文明了，啊，今天的战争你不能够掳掠平民，啊，掳掠平民违背这个国际战争法，啊，你不能够啊把这个讹待战俘，你更不能够把战俘卖为奴隶，那是违背国际法的，啊，如果你掳掠平民。啊，如果你这个苦待战俘，然后战后你会受到国际法庭的什么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相比三千多年前，战争都需要文明的，啊，战争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凶残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哎，所以索多玛这个罗德在索多玛觉得那个地方，哎呀，平原了，啊，像伊甸园一样了。啊，有山有水有粮食，可以放牧牛羊。啊，罗德以为自己在那里兴旺发达。所以中国人讲，人算不如天算。那罗德打的如意算盘多好啊！我这个地方要种要粮食有粮食，啊，要畜牧业有畜牧业，啊，我住在平原，而他就靠着索多玛有地，那我想城里去就到城里去，我住乡村就住乡村。那还有罗德呢，就觉得自己八面玲珑的，啊，真的是罗德算盘敲得震天响，一定会过幸福的生活的，啊，所以那我们只能讲，人算，啊，不如天算，啊，我们真的是跟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是什么在天，啊，耶和华上帝的名是配得称颂，啊，我们不要用自己那些小聪明，啊，小伎俩。啊，偷奸摸滑，啊，然后就觉得自己啊胜券在握，啊，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很重要。然后我们再看，有一个人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啊，这个希伯来人第一次出现，啊，为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啊，你翻到这个创世纪十一章的啊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就是希伯活到43岁。所以这就讲到希伯慢慢传承是不是希伯来人啊，但是希伯来的意思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啊，从这个幼发拉底河啊那边过来的啊，所以就看到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什么意思呢？可能有点藐视的意思，就是告诉那个外地人，告诉我从河那边来的啊亚伯兰啊，但是有人还给他报告消息，那说明亚伯兰也是不得了啊！如果亚伯兰是无名之辈，谁找你报告消息啊？如果亚伯兰不重要，人家给你报告干什么？给你报告了，罗德被掳去了，你也一筹莫展，你根本帮不上忙，你又不愿帮忙，人家给你报告消息干什么？所以你看到亚伯兰，他是以力量啊，他是以尊贵啊，他也有他的爱心出名的啊，人家报告给亚伯兰。知道亚伯兰会出手啊，知道亚伯兰能够力挽什么狂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就要做地上的盐啊，世上的光啊，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耶稣说，你不要成为盐，却没有盐味，盐没有盐味就成为无用。无用是什么意思呢？ Good for nothing， good for nothing 就是一无是处啊，一无益处，一无是处，一无是处。就被人言丧失了言味，就被踩在脚下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们要好好学习啊，要好好工作啊，要靠着主的恩典做手不作为，要有担当啊，要成为激烈的壮丁才行。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啊曼利的橡树那里啊，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底下的曼利和伊斯格亚乃都是亚摩利人，所以这地方有一句话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的亚摩利人是亚伯兰以色列的祖宗的盟友，但是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亚摩利人就不仗义啊，他们在背后骚扰以色列人。怎么骚扰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软弱的、挣扎的、走不动的、走得慢的、掉队的啊，老婆孩子偷走、杀走啊，是干那些非常不明义的事情。所以上帝说把亚摩利人要灭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得不讲，这个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谁是上帝的敌人啊？最终就容易成为啊，上帝的朋友的敌人，啊，谁是上帝的朋友，那你也容易成为上帝的敌人的，敌人，啊，所以在这个政治之间，在国家之间，啊，也不能说是光是利益之交，也不能光是这个酒肉之交，啊，确实是有道义，啊，但是这个道义啊，啊，也确确实实和时代的处境是有关系，啊，所以说圣经讲到要通达时务。啊，把神照万事各按其实成为什么美好，掌握这个时机，掌握着不同的阶段是非常重要啊，有些方面你不能够选择，但是你能够判断。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这个玛利、伊斯格、亚奈啊，这三个弟兄啊，是与亚伯兰联盟成为弟兄的啊，然后他们这个互保条约啊，他们甚至在过去中东那个时期啊，都那个就是饮血结盟，这个为什么用血来结盟呢？血是代表生命的，啊，就是当我们见到血，啊，甚至他们喝血，甚至在立约的意识中有血出现，那代表我们是生死之交，啊，代表就是说不能够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那是盟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甚至亚伯兰啊，你就看到你肯定要与结盟，谁是你的朋友非常重要。四王他们是盟友，五王他们是盟友，这个三个兄弟和亚伯兰是盟友，所以你看到人啊不是孤岛的，人不是单个存在的，人真正能够结交朋友的，知道谁是你的敌人，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这是你人生的关键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啊，然后这个括号里说原文是弟兄，所以这地方就让人有点伤心啊。你看前面玛利、伊斯格、亚奈都是弟兄啊，但是亚伯兰这个弟兄啊，也就是侄儿啊，但是却不像弟兄，但是亚伯兰对他还是很够义气啊，一次让他挑地啊，你往东我往西，全部好东西都给他啊，第二次把他抢回来啊，第三次还为他带刀，啊，所以你看亚伯兰就是真的是公义啊。亚伯兰说：“行你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哇，你说亚伯兰，这样他才是有担当啊，这样他才有大局啊，啊，真的是上帝祝福他了，啊，虽然他也不是完全的，但是就像中国人讲的样，亚伯兰对罗德就是这样，你可以不仁，但是我不能对你什么哎不义。所以底下你看。亚伯兰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亚伯兰还一点都没有犹豫，还一点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和谁讨价还价？亚伯兰一听，哇，我这个兄弟，我这个罗德啊，被人抓走了，走，就带着318个什么壮丁。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第十三节说，你看到第十三节这个第二节，亚伯兰的基银牲畜极多。这个地方就给大家一个治国的纲要啊，治国一定要发财致富啊，不能够普遍贫穷啊，但是在你这个普遍富裕的前提下， 一定要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你发了财是一个祸害，你不光会丧失你发的财，连你的人也会掉命。所以亚伯拉罕富裕了，亚伯拉家里有318个壮丁啊。所以你要知道，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它一定要有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那些世界上不富裕的国家，他也想建立强大的军队，最后就被别人拖垮了。苏联就被别人拖垮了啊，还有很多国家被别人拖垮了。为什么呢？你没有强大的财富啊，你没有社会的财富啊，你这些都是对待别人像奴隶一样。奴隶他会好好劳动吗？奴隶会出精品吗？你不管你喊的口号再高啊，你就像啊过去啊，我在老家山东，我们知道逃犯，为什么逃犯呢？那我们都是奴隶啊，掉土地没土地，锅碗瓢盆都没有，都被大公社收取了啊，你等着饿死了。你说这些奴隶连做饭的权利都没有，连生儿育女的权利都没有，他会有创造性的劳动吗？他会有发明吗？啊，所以后来邓小平先生这个包产到户土地还不给农民，只是让农民有了一点劳动的自由。哎，我可以早去啊，我也可以晚去，我可以种土豆啊，我也可以种棉花。哎，农民有了一点自由，你就知道中国的粮食立即翻了好几番。中国立即每年都饿死人的，饿死几百人上千人的，马上就粮食做到了够用的，没有再没有饿死人了。所以你就看到，哎呀，让人成为人，让人有自由，让人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是何其重要啊！啊，不是当官的养活了中国人，是中国人有自由的时候，他就是像一条龙一样，啊，当你把他捆起来的时候，他卖肉能够卖几斤呢？底下我们再看，所以他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亚伯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亚伯兰老头啊，80多岁了，他在这儿应当是啊84岁了，啊，亚伯拉罕白发苍苍，你不晓得。哇，亚伯拉罕是通兵打仗的啊！你不晓得那个《三国演义》里讲的黄忠啊，黄忠75，仍是下山虎啊，这个不服老啊。亚伯拉84了，你看底下，经验壮丁，这个经验的意思就是受过教育的啊，受过训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夫妻关系上啊，不管我们是打工啊，还是做老板啊，都是要甘心乐意。啊，都是要精心精益什么求精，啊，都是要有创业的精神。然后底下看，追到带追在后边追，然后说第15节便在夜间，这很有选择。为什么不白昼开战呢？那白昼开战，你要知道这四王是来势凶猛啊，而且是战气，而且是气焰嚣张啊，他们把周围的人灭杀了，把这五王都打败了。那肯定是兵强什么马壮呢？所以你不能够正面冲突，不能正面冲突怎么办？夜间战，打袭击啊！所以打仗要有谋略啊！啊，这个真言上打仗要有谋略，而且谋事众多，所谋什么耐成。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学律法书啊，你会做智慧人。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继续敬畏耶和华，智慧就不断的增加的。好了，好，我们再看，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我亚伯拉罕亲自上阵的，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84岁了，亲自上阵，啊，他没有躲在一个角落，亲自上阵，啊，同，然后叫分队分多少队呀？不晓得，啊，可能是分3队，啊，可能是分4队，啊，这样四面八方，哇！东边也喊，西边也喊，北边也喊，南边也喊，然后又是在夜间，这些敌人啊，他就不晓得来掉多少部队，然后他就自己乱了什么阵脚，然后你就看他们就丢盔卸甲啊，又追到大马士革坐边的什么河坝，他们就逃跑。亚伯兰是有计谋的啊，是在夜间袭击，而且是分队进攻。而且自己知道这个战役非常重要，亲自出征。好，然后我们再看，将被掳掠啊，又追到大马士革坐边的河坝。哎，为什么不追下去了？ 穷兵黩追，什么意思啊？打败的兵给他留条出路，让他跑就跑吧，你不给他留条出路啊，他要和你顽抗到底，那你杀敌一千，自损什么800啊。所以说见好就收啊，追到啊大马士革的左边的河坝可以了啊，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啊，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什么夺回来。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从这个上阵打仗亲兄弟啊，上阵父子兵啊，我们一个是感到遗憾，感到心疼啊。本来罗德和亚伯兰啊应当是结盟啊，但是罗德只能成为被拯救的对象，怜悯的对象，帮助的对象啊。罗德发挥过对亚伯兰发挥过什么积极的作用？没有，这个让人遗憾。但是那些亚摩利人迦南人不是血肉关系的，哎，反倒和亚伯兰结盟啊，反倒和亚伯兰一起出征，哇，同生共死，这不得了啊！上战场杀人也随时被杀了啊，能够一起上战场打仗，那就是亲兄弟。所以同甘苦啊，这就是亲兄弟啊，不在于血缘关系的啊，不在于年龄大小的啊，是在于心智和结盟的。所以我们的教训，两个教训了。啊，一个是啊，我们要认真的啊对待我们的盟友，啊，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结盟的对象，啊，第二个亚伯兰，啊，我们不仅要靠着主的恩典经历求经，啊，而且要有经验的什么装备，啊，要在兴盛的日子，啊，为战争的日子做好准备，啊，要在兴盛的日子啊为这个遭难的日子做好准备，人生啊。啊，兴盛了啊，你穷啊，去逃犯啊，到埃及去，让人家把老婆抢走了，当然很难啊。你兴盛了，如果你没有这些经验壮丁，把你侄子抢走了，下次来就把你也抢走了啊。所以啊，你要知道生活不容易啊，人生不容易啊，亚伯兰也不容易的。虽然亚伯兰有上帝的祝福啊，祝福他的就蒙祝福，咒诅他的就受咒诅啊，但是亚伯兰。也应当尽人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啊。所以我们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讲，上帝有100%的主权，但是我们应当有100%的什么责任啊。哪怕不信主的人也会讲，谋事在人啊，成事什么在天啊，只管耕耘啊，不管收获，但是要好好的耕耘啊，用我们的力量啊，去竭力追求啊，该打就打啊，该停就停，这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读创世纪14章1-16节，讲到这四王和五王之战啊，讲到亚伯兰和他三个盟友啊，一同把罗德啊以及相关的妇人相关的财物啊再次夺回。读这真是活生生的啊人间的啊世界啊，苦难啊，战争啊，死亡啊，解盟，这就是现实的生活。所以主啊，你拯救我们，你拣选亚伯兰啊，使他在迦南地啊要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有的是血缘的弟兄，有的是结盟的弟兄啊，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啊，但是到底怎么处？所以主，你赐给亚伯兰智慧啊，赐给他灵敏。就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更混乱，我们自己的灵敏更软弱啊，更愚顽，更空虚混沌。所以主啊，求你格外的练习我们啊，练习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练习我们中国大陆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每一个骨肉同胞啊，使我们都能够认罪啊，都能够悔改啊，都能够归向上帝，都能够爱上帝啊，并且爱人如己。主，我们做不到啊，但是当你赐给我们智慧啊，赐给我们灵敏，更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